以上是读经，你可以参照周报或者是参看前方的投影布幕或电视。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到十二节，由思会者读，会众思想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，对他们说：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于是又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，对他说：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：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：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：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正道，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耶稣为什么在地上画字。恭请徐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。
牧者传道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喜乐。感谢神，让我们可以一起敬拜神，这是神给我们好大的恩典跟特权。我们常常思想上帝把主日放在一个礼拜的第一天，提醒我们在开始面对这个礼拜有很多的忙碌，很多的要代办事项以前，我们先回到创造我们生命的源头，创造我们的耶稣面前，聆听他的话，得着他的安慰跟鼓励，让我们得着力量来奔跑这一个新的礼拜，何等的美好。愿我们起来赞美神。是的，我们要把感谢赞美归给神。而我们回到我们的生活，我请教弟兄姊妹，是不是一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生活遭遇到一些的困难危机，甚至是一些死结，好像打不开解不开的一困难呢？可能是我们的孩子，可能是我们的家庭，可能是我们的前途，我们的金钱，或是刚刚开学的课业，新的学校，这些的问题挑战摆在我们的面前，很多时候让我们觉得很沉重。第二个问题，我们思想，当我们想到有这么多困难挑战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想，如果我们拥有什么，今天的问题可能就不是问题了。如果我拥有一千万，可能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。如果我拥有某一个学历就不是问题，拥有某一个经历，拥有某一个颜值啊，可能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。我们会期待拥有一些东西来改变解决我们今天的生活。第三个问题，甚至我们会不会思想，今天我会这么大的压力不开心，是不是因为谁谁谁造成的问题？很可能是那个冠老板造成的问题，很可能是我的指导教授、我的老师造成的问题，很可能是老伴造成的问题，然后还不敢讲出来，有可能是孩子造成很多问题。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或是疑惑在我们里头？或是整个环境，整个竞争环境的内卷，或是房价这么高、物价这么高，有很多的挑战危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思想我们生活有很多很多的遇到的事，但这个早晨耶稣用他的话语要来回答我们生命的疑惑。约翰福音很可爱，他很多的经文是讲了一个故事，然后在故事之后带出一个福音的真理，带出耶稣是谁。今天透过这个事件，接下来告诉我们耶稣是光，耶稣是世界的光，耶稣给我们生命的光。期待我们今天从这个故事当中重新跟着耶稣的脚踪思想，耶稣知道我们的苦境，耶稣在我们每一个危机中不但为我们解围，更要给我们一条新的人生美好的道路。我们请低头闭目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要赞美您，主你认识我们，你深深知道我们所遇到的挑战危机， 主，你深深知道我们心里头每一个沉重压力。就在这个早晨，我们把自己放在耶稣的恩手中。主啊，恳求你对我们说话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让我们透过这个故事，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、新的起点、新的力量、新的祝福，让我们得着神给我们的平安与恩典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感谢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是的，约翰福音第八章，我想大部分基督徒是熟悉这个经文的，是当耶稣在教导的时候，这些法利赛人祭司长带了一个正在行淫被捉拿的妇人，把他带到当中，而问耶稣怎么办，要怎么样来处置这一个妇人。这个故事我们思想，人通常的眼光是在定罪指责别人，看到别人的问题，看到别人的错。首先他们一起看到这一个妇人的错，他这个妇人是被在行淫的时候被捉拿，被捉起来，被带到众人当中，大家开始指责他，要怎么样处置他。我们思想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有一套标准，而这个标准就来看每一个人，这个不及格，那个不对。你发现台湾许多的计程车司机都是政治专业评论员，有没有？都很厉害，哇，讲得头头是道，非常的厉害。但请问，当我们不断看到别人错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有盲点呢？这个故事当中有一个盲点，请问行淫是一个人可以行的吗？那为什么只抓了一个人来呢？那另外一个跑去哪里呢？显然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经过过滤的，显然他们是设了一个局，人要陷害人，人用自己以为的标准来评判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自己的盲点中却看不见。第一个，这些人看妇人的罪；第二个，他们要定耶稣的罪。他们把这个妇人带到耶稣面前说，该怎么办，老师该怎么办，因为他们要抓耶稣的错。摩西的律法说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而他们说这话是要陷害耶稣，要试探耶稣，挖一个洞给耶稣跳。因为当时他们在两套法律的标准下面在冲撞，一套是他们信仰的标准，就是摩西律法，整个旧约的圣经当中很清楚提到，摩西五经说行淫的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，把这个罪恶从以色列中除掉。所以按照摩西的律法，这个妇人应该要打死，但是按照罗马的法律，他们被罗马所统治，按照罗马的法律是不允许他们动私刑，很可能是因为害怕这些太热心的犹太人，愤锐党马加比革命，太热心的犹太人把亲罗马的一些人把他杀掉，所以他们下了法令说不可以动私刑。所以这两套法律就在这边强蹦了，按照信仰的法律是要拿石头打死，按照政府的法律是不可以这么做。所以这一群有处心积虑的人就把这个难题丢在耶稣面前，耶稣你说该怎么办，该不该打死？你说该打，那接下来你就违反了罗马的法律，我们就把你抓到罗马巡抚那边去受审。而你说不该打，你就违反了摩西的法律，我们就把你抓到大祭司公会面前去受审。两边的法庭你选一个，你说打就是犯罗马法，你说不打就是犯犹太法，那你选一个。你看到了吗？他们有处心积虑要抓耶稣的错误。一个人要拒绝耶稣会想出很多的做法，很多的方法，他们要攻击耶稣。人常常看到别人的问题，马来福音第七章让我们看到，你我的眼光有一个错，常见的错误。马来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常常会论断人。什么叫论断？第三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常常看见别人弟兄眼中的刺，而看不见我们自己眼中有。这是人的盲目，这是人的偏见。我们常常会放大别人的问题，很夸张哎，很糟糕哎，哇，他怎么会这样？放大别人问题，而对自己的问题视而不见。所以当问题产生的时候，都是别人的问题。在旧约当中有一个人 把这一个精神淋漓尽致的活了出来，我认为是最好的，最可以说明这样子的思维的一种方法。这个人叫做扫罗。扫罗起初被神高立的时候，领受新的心，做王，带大家打仗，保护大家，很好哦，很谦卑。但接下来呢，接下来撒母耳是他的老师先知，在撒上第十三章给他了一个期中考的考卷，中间的中，期中考的考卷，跟他说你要等待，等到先知撒母耳来才能够献祭。但是他不等，他选择自己献祭。而当撒母耳来的时候，问他说你在做什么，十三章第十一节，撒母耳问说你做的是什么呢。大家仔细看，扫罗明明违背了老师的话，先知的话，他做自己自行献祭，妄自献祭。而他回答为什么他要献祭呢，三个原因。第一个，我见什么百姓离开我散去，不是我的问题，他们这群百姓刁民要离开我啦，没办法哦，是他们的问题。第一个是百姓的问题，第二个是谁，你撒母耳没来，好，你早一点来我就不会献祭，是因为你没来。第二个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你的问题，是撒母耳的问题。第三个是谁的问题，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，准备要攻打我。你发现了吗，明明是他接受到先知清楚的命令，不要妄自献祭，要等待，他就不要等。但问题发生的时候，他看自己都没有错，千错万错啊，是百姓的错啊，是撒母耳的错啊，是敌人的错，不是我的错。这是撒母耳记上十三章他的期中，中间的中。接下来撒母耳再出一个考卷，期末考给他，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，吩咐他去打亚玛利人，因为这是以色列人的敌人，去打仗。请问他有没有打，他有没有打赢？好，接下来打赢之后，撒母耳清楚地说所有的牛羊亚玛利人全部要杀掉，因为是违背上帝的，要杀掉。他打胜仗了，但是他有没有全部都杀掉呢？他把上好的留给了自己。而当撒母耳来，撒母耳问说这怎么回事，我听到了什么声音。扫罗立刻说，哎呀呀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不是我的问题，又是谁的问题，百姓的问题，他们哦，爱惜上好的牛羊，明明是他自己，他就把责任背锅哦，甩锅就甩给百姓，是他们要来留下上好的。接下来第二个要献给谁，他没有讲出来的话，其实他是在说啊，那是耶和华要求要献祭啊，哦，我们才要献嘛，哦，如果没有要求我们也不用献啊。他扫罗的人生总结三个字，叫做怪别人，是不是？好，十三章怪百姓，怪撒母耳，怪敌人；十五章怪百姓，怪上帝，他只是没有讲出来，怪上帝。他的人生不断怪别人。接下来当大卫打胜仗，妇女们呼喊扫罗杀人千千，大卫杀人万万，哇哦，明明有一个大将军哦，骁勇善战哦，帮我们立下多少汗马功劳，这个君王一点都没有开心，他认为万万都给了他，我还剩什么，哦，他一点都不开心，他反而是怪大卫，也怪这些呼喊的妇人。接下来约拿丹他的儿子帮大卫讲话，他就怪约拿丹，米甲爱大卫，他也怪米甲，他就怪所有的人，全世界都违背他。最后这个怪别人的人最后就跟他的儿子一起死在战场上。他的眼睛中所有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，没有一件事情是我的问题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很小心，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偏见，我们的思维中常常是宽以待己，严以待人，有没有这个情况啊？我们来想一想，如果今天我们约九点，一个人他迟到了，九点还没有来，哦，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很可能是他都不看重这个聚集，这个人就是很松散，不值得信任的一个人，他还迟到。那等到我们自己迟到呢，啊，都是公车的问题，同时出门的时候遇到什么状况，哦，都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你就发现这不一样的， 哦，当别人的孩子很反叔闹，叫做没教养；自己的孩子很反叔闹，叫做啊，他只是个孩子啊，是吧？你就发现我们的眼光是有问题的。我们常常看到别人的错，看见别人的错，要攻击别人。而当夫妻两个人都看不断看到别人的错，请问这个关系有出路吗？这个结打得开吗？因为我们都在等着别人要改变，因为是你的错，所以你要改啊，不是我的错。而两方面都坚持你要改，那最后谁也都没改，最后就是这样子继续的叹息的往前走。这不是我们的人生，好奇妙，这是一个危机困境。但是耶稣怎么面对这个危机呢？当众人不断围着耶稣，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，众人义愤填膺，哦，带头的法利赛人、祭司长设了这个局，旁边很多吃瓜群众就在旁边，哦，就看着这个，哇，对对对对对，律法说要把这种人打死，然后很多人的石头就开始拿起来了，准备一声令下，说 K， 哦，他们就要 K 了，哦，大家群起激昂，哦，非常的热烈，然后不断的逼耶稣说，你说你说，哦，到底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，哦，大家非常的义愤填膺，群起沸腾的时候，耶稣做什么？经文告诉我们，耶稣却蹲在地上，用指头在地上怎么样画字。耶稣在做什么？圣经上没有讲耶稣在写什么字，有一天我们遇见耶稣再去问他，圣经没有写，但他显然在地上一直画着字，群起激昂等待耶稣的一句话，他不说话，他安静的在那边等候。第七节，大家继续逼问他，继续不住的问他，于是耶稣直起腰，第一次腰直起来，耶稣说一句话。接下来第八节，耶稣又蹲下来继续用指头画字。耶稣为人创造一个安静的时间空间，让我们重新思想我们自己。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，当大家都非常情绪激昂，手里拿着石头准备要 K 人，耶稣还在地上画字，耶稣就看到耶稣慢慢站起来，看看这一个妇人。接下来耶稣慢慢的环视周围的每一个人，很可能等了十秒钟，大家原本是很沸腾的，这时候都安静下来，等待耶稣那一句话，决定要送罗马官府还是要送大祭司的公会，准备要捉拿他。就在大家安静等候耶稣说话的时候，耶稣说一句话，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前面他们一味着看着这个坏人，这个坏女人的罪，这个耶稣有问题要把他抓起来，前面他们不断看到别人的问题，而这句话耶稣要他们看什么？自己的问题。我自己是没有罪的吗？我有资格拿石头来打他吗？这一句话把人的眼光转换了，从看别人的问题转向看我难道没有问题吗？我的生命有什么问题呢？经文告诉我们，第九节，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，因为他们突然发现惊觉，原来我们跟这个妇人的差别不是我是罪人， 我是义人，他是罪人，不是，而是他是罪人犯罪被抓拿，而我是罪人犯罪还没有被捉拿，我们的差别是这样。他们赫然发现原来我们里头有很大的黑暗，很大的罪恶啊！而他们就一个一个的离开，把石头放下，一个一个的离开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生命要改变，耶稣要给我们一个眼光，是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法官，我们拿着石头准备要替天行道，但是唯一的法官只有耶稣。除非我们看得到我们自己生命的黑暗，否则我们永远握着那个石头准备要打别人。但是耶稣很智慧，安静，接下来让人自省，接下来再安静，而让人能够悔改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改变，我们需要安静。 安静下来，在情绪当中，在被受伤当中，在很多的关系冲突当中安静下来，聆听神的话，反省自己，接下来再安静思想我们要怎么回应，这样的人生才会有一个新的开始。好奇妙，耶稣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罪。弟兄姊妹，人如果看不到自己的罪，只会不断的批评，不断的去咒骂，不断的去攻击别人，带来乌烟瘴气，很多的问题。为什么这个问题？很可能就找一个战犯，很可能就找一个戴罪羔羊，好像我们把所有问题堆给他啊，我就没问题，我只要找到他有问题，那我就没有问题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很多的夫妻的关系难解？因为我们手上一直握着那个石头。亲子关系难解，因为我们一直握着一个石头，是过去你说了什么，你做了什么。我们坐下来去聆听夫妻，要处理夫妻的问题。有一句话说，清官难断很困难，因为丈夫妻子说，这个丈夫昨天对他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我们觉得真的扯到爆，哇，这个丈夫真的该死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于是接下来就听先生啊，这个你为什么昨天对他做这个呢？先生就会告诉你，因为前天太太说了什么，哇，这个真的扯到爆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接下来再问太太为什么呢？因为上个礼拜先生又做了什么？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上个月为什么要这样？真的故事永远讲不完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永远在握着那个石头，所以我们永远那个石头变成我们可以谈判的筹码，我们不可以放啊，放了就没得谈了哦。所以我们永远握着，你曾说过什么？你曾做过什么？你记得吗？哦，结婚的时候你曾说过什么？哇，那个石头不放下，关系永远不可能和好。哦，真的，有些时候我们做过一些事，真的是，我自己想起来自己做的都是非常的愚蠢哦。我太太还好，宽宏大量哦，没有常常提起哦。但是我们在生第一个女儿，我生三个女儿，我太太生了哦，我没有生哈、哦。我太太生三个女儿，在第一胎，冲到马街医院，大概三个多小时，四个小时，然后用力了三四次就把孩子生出来。哦，那个接生的医生还是我的同学哦，同学接生哦，他就在产台还在缝伤口。我就在他的旁边，就看着他说：“哦，感谢主耶稣，这么顺利。哦，那这样子第二胎就没问题了。”他心里想：“老娘还在缝伤口，你跟我讲第二胎，哇，这个是不是一块石头啊？哦，如果常常提起来打人，会不会很痛啊？哦。”还好我太太宽宏大量，很少提到这个故事哦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放下那个石头，我们不断去说以前怎么样怎么样，那是绝对没有出路的。耶稣要帮助我们安静下来，看到原来我生命当中也有黑暗，原来我不是法官，耶稣才是法官，把石头放下来。不但如此，第二个，耶稣要帮助这个妇人。耶稣看到众人离开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个人在那里，还有妇人人和他人在当中，众人离开了，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拿起石头打他，但有一个人有资格，是谁？耶稣是圣洁的，所以他圣洁的耶稣有资格施行这个公义的审判。耶稣能，耶稣有资格权柄。而接下来第十节，耶稣问他说：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人在哪里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哇，第十一节太美了。妇人说：没有。耶稣说：我也不定你的罪。哇，这句话给我们好大的鼓励。弟兄姊妹，愿这个早晨这句话发光。耶稣说他不定我们的罪，这位生命的主，这位创造的源头，圣洁的主，他有所有的主权来施行审判的主，他说我不定罪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做错事过啊？我们有没有说错话过啊？有没有一些的错甚至覆水难收，也就是我们没有机会再道歉，没有机会再弥补了。我们都曾做过这样的事，而我们的罪还有出路吗？而这位审判的主却告诉我们，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就释放我们，使我们得自由。阿们。 我们用信心来领受吧。耶稣说他不要定我们的罪，耶稣要除掉罪恶，但是耶稣爱罪人，耶稣要把罪人生命当中的罪除掉，回到神起初创造我们应该有的荣耀跟美好。这是耶稣极大的爱，耶稣不要定我们的罪。而接下来耶稣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，耶稣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力量，开始走一个新的人生的路，不要犯罪，远离罪恶。耶稣不除掉罪人，耶稣除掉罪恶，并且要给我们一条新的路，让我们看到生命可以在基督里越来越美好，越来越喜乐。神帮助我们。耶稣没有否认奸淫是个罪，他是个罪，但是耶稣却要给我们力量来改变，来得胜，走一条新的人生路。感谢神，这是耶稣的美好。人的眼光看别人的问题，但是耶稣给我们新的眼光来自省安静。马太福音第七章提醒我们，很多人看到别人眼中的刺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。神要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得到，哇，原来我生命有更大的良目，就是更大的问题，更大的错误。主耶稣都怜悯我们，我们要怜悯人，要爱人，我们要看得到自己的良目。我们刚刚提到了扫罗王人生中心思想三个字，叫做怪别人。扫罗王在怪别人，而接续扫罗做王的叫做大卫，他走了完全不一样人生的路。当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他犯奸淫杀人罪之后，十二章先知拿单提醒他，那个抢别人的羊，抢别人的东西，抢别人妻子的人就是你大卫。当臣子指责君王大卫时候，大卫没有说都是拔示巴那一天乱洗澡，都是那个黄昏，都是那个谁谁谁，都是怎么样怎么样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只讲第一句话，他说我得罪耶和华，这是了不起的地方。他没有牵拖，他没有说你怎么知道，谁告诉你的密报，哦，我要这个揪出这背后的这个线索，没有。他说都不重要，重要是我得罪的神。扫罗怪别人一次两次，大卫在神面前真实的反省悔改，所以神喜悦他。他不单说我得罪神，更勇敢的是他把他写下来，写成诗篇五十一篇，大卫自己写的。大卫说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第十节，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，使我里面重新有，求神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第十二节，求你赐使我重得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他写下诗篇五十一篇，哇，这是一个勇敢的人。他不单认罪悔改，而且他把他的悔改词写下来。通常你我做错事是忙着要掩藏起来，还是去告诉大家你看我错了多离谱，我们会做什么事，通常我们都会掩藏。但是大卫却选择把它写出来，他是真实的悔改。在他的眼中悔改比面子重要，阿们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讲一次，请，悔改比面子重要。也许我现在道歉失去面子，但是我真实的悔改，这是何等的宝贵。两个礼拜前礼拜六的早上在教会，我跟我女儿有一个冲突，哦，就是反正一家人嘛，哦，都会有一些的相处上面的冲突。然后在冲突之后呢，我就留在六楼，女儿就去五楼，我们在不同楼层。而这时候还在情绪当中，可是我转念一想，我大概花了三分钟吧，我想一想，到底是我们的关系重要，还是我的感觉重要？下午就要聚会了，到底是神同在重要，还是我要伸张我的所谓的公理重要？所以我三分钟之后我就走到楼下去找到他，然后去跟他道歉，然后抱抱他，哦，小朋友也很宽宏大量，哦，他也抱抱我，哦，我们就一起祷告，感谢神。弟兄姊妹，求神帮助我们。很多的时候家庭的关系、公司人际的关系、学校教会的关系，那个问题是很难解的，一旦打结之后很难解。但是好消息是， 只要有一个人愿意改变，这个结就开始改变。因此送给大家一句话，我们一起带回家，我们跟主说，我要看见，我需要改变，请神帮助我们，不是看到你需要改变，他需要改变，不是不是，是我要改变。在这个关系当中，我可以做一个改变的推动者，改变的促进者。只要有一个人开始反省，先道歉就赢了。道歉不代表说好像不追求是非，而是代表我看重你超过我的感觉，我看重我们是一家人这个关系超过我的面子。悔改比面子重要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经历我人生可以改变。最后我们思想，耶稣要给我们新的眼光，人是看别人的问题别人的错，而耶稣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错。而重点是我们怎么看得见呢？很多的时候就是我看不见，所以才会吵起来啊，看得见就吵不起来，重点是我们看不见。第二个问题是，耶稣对这个行淫的妇人说，从此不要再犯罪，请问容不容易？一个已经习惯在情欲当中的要做出改变是非常困难。出路在哪里？十一节耶稣吩咐从此不要再犯罪，十二节耶稣告诉我们出路，十二节我们来读，请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这就是出路。耶稣是世界的光，耶稣是真光，当真光照下来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看到，哇，原来我生命有这么多的黑暗，有这么多的自私，有这么多去伤害别人的事情，我才看得到我们需要世界的光，光要照进来，我们用神的标准才会开始想要改变。路加福音提到了两个人来到圣殿当中的故事例子，一个人是税吏，一个人是法利赛人，站着自言自语祷告，他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。为什么感谢你呢？因为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我都没有，我也不像那个税吏贪财贪赃枉法，我不像别人。你发现了吗？他的标准是别人，他跟别人比起来，他觉得我好棒棒，哦，我真的是模范生，我真的很棒，我十二节我还奉献，我也进食。他的标准跟人比，他就觉得自己很棒。但是第十三节，这个税吏不是，这个税吏头都不敢抬，举胸捶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他显然他的标准不是人，而是神。这一个法利赛人，人看为是有道德的人，他跟人比，他觉得他不用悔改。但是这一个税吏跟上帝的圣洁比，他知道他是个罪人。因此十四节，这一个人回去之后算为义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生命要改变，很多的一个卡住的点就是我们的标准太低了。我们用人的标准说服自己，这个我五十步笑百步，比上不足怎么样，我比别人我算是不错啦，哦，这个跟人比就不会有改变的动机，改变的动力。但当我们看到上帝的光，上帝的标准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深深看到我们跟神标准还距离非常的遥远，而神的光会给我们改变的动力，神的圣洁会让我们看到我的生命应该可以更完全，神的爱，十架上的爱，让我发现原来我的爱是这么稀薄廉价，我需要耶稣的爱。神的荣耀向我们彰显，我们才会真实的看到自己的渺小，否则我们得到一些的掌声学位，我们常常会忘记自己是谁。 全地表最有权力的男人，美国总统，但是跟万王之王比起来，那是沧海之一粟。除非我们看得到神的荣耀，否则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何等的渺小。这是为什么今天许多年轻人的情感，许多婚姻的情感有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爱的层次太低了。神给我们爱的命令，神耶稣给我们爱是100分的爱，是舍命的爱。耶稣为我们舍命，给我们世界的光，给我们爱的能力。但当我们没有常在耶稣里， 没有在基督里的时候，我们人的爱顶多只有三四十分，我们能够给出去的爱只有三四十分。请问配偶、男朋友、女朋友会满足这三四十分的爱吗？会吗？他会要求你不要一百分，也要九十分吧，你要努力啊，你要付出啊。他要求我们要给出九十分爱，可是我手上只有四十分，我给不出来，那怎么办？那就将就吧，那就委屈吧，那就忍耐吧。不是的，当我们认识耶稣一百分的爱，耶稣是世界的光，我们的生命得着这一百分的爱，我们才能够给出一百分的爱。很多的人为什么眼光择偶眼光这么差，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到那一百分的爱，我们觉得那这个就是。不是的，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圣洁、耶稣的爱、耶稣是世界的光。不但如此，十二节告诉我们，来回到十二节，我们再读一次，请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”耶稣是世界的光，而当我们跟从耶稣，就离开黑暗，得着生命的光，得着改变的动力，得着生命的光。生命的光在第八章后面的经文格外提到的是神给我们自由。经文告诉我们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，是真正的自由喜乐。经文告诉我们，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是的，神的儿子给我们真理，给我们真正的自由。光带给我们自由，光带给我们盼望。箴言第四章告诉我们，义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，越照直到。我们把这个经文背下来，神答应我们的，神答应我们的未来的道路会越来越明亮，越来越有盼望。这是神的话，我们信靠是神的话，并且神吩咐我们，马太福音第五章，你我们是世上的光，照亮这个全家，照亮这个世代。腓立比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显在这世代好像明光照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成为光，我们里头没有发光，但是耶稣有光。当我们转向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是恒星，我们只是行星、小卫星。但当我们迎向主的时候，我们生命可以发光，可以闪亮，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有盼望！我常常思想，什么是最美的见证、最好的福音单章？最好的福音单章就是你我这一群认识信靠主的人，看到耶稣的光，看到耶稣可以改变我，透过我来改变、祝福我身边的人，生命带出的那种荣耀喜乐。我好期待每一位来合一堂一同敬拜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踏出这个教会展开新的礼拜的时候，我们好像摩西上山遇见神之后下山，脸上怎么样？放光。我们脸会放光。我常常挑战慕道的朋友，还没有信主的这些年轻人朋友说：“哎，我给你一个实验哦，你来比较看看，你去看那个从庙里拜拜出来的人，他的表情，跟从教会敬拜完之后出去的那个人的表情，你把那个两个表情比较一下，好、哦，你去看一下，比较一下，分析一下，你再来看这个耶稣好不好？好、哦。”哎，弟兄姊妹，不要让牧师劳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每一个人离开这个教会，我们得着神的光，我们没有理由灰心沮丧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照在我们生命中，生命很多难解的问题，因着耶稣可以解，可以解，我们生命有盼望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行动是看见光，而且活出耶稣的光，活出耶稣的真光。弟兄姊妹，回到自己的身上，如果你觉得你不受尊重，在学校、在公司不受尊重，大家都不理你，在教会、哦、他都不跟我打招呼，他一定看不起我、哦、也许是这样，但是我们活出光，是我里头有神给我的荣耀，那我就积极的打招呼，积极的爱人。他不尊重我，但是我可以选择尊重他，这样的人会带来很奇妙的改变。神鼓励我们，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常常是很委屈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思想上帝的爱怎么样改变，怎么样在我的家庭、我的生活当中来做新的工作、改变的工作。当我改变了，我的生活、我四周的人会得着改变。西敏寺大教堂下面有很多的墓碑，上面写着各个名人的墓碑上的文字，而一个墓碑是最有名， 它上面没有墓碑的人的名字，它只写一段话。这段话写，在我年少的时候，我想要改变世界，在我中年的时候，我想要改变我的国家，在我晚年的时候，我想要改变我的家庭，而如今我想要改变我自己。当我改变了我的家庭、我的国家、这个世界，因此而改变。我们透过信息一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，谢谢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又到了信息一分钟的时间，我们思想耶稣为什么要在地上画字呢？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，人惯性的思维常常看到别人的错，反复人的罪，抓耶稣的把柄，看别人眼中的刺。千错万错是别人的错，这是人惯性的思维。而耶稣在地上画字，问谁没有罪呢？让人认识惊觉自己的罪恶。富人众人在神面前真实认罪，我们要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，才能够看得清楚。耶稣让人有安静的时间空间自省，看见自己生命的真相，停止指控批判论断，在神面前安静自省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见我需要改变，不是别人要改变，而是我需要主耶稣的怜悯与改变。改变的关键在看见主的光。耶稣是世界的光，跟从耶稣的不在黑暗走，要得着生命的光，跟随主得着真实的自由、喜乐与圣洁。唯有耶稣使我们不再犯罪，使我们看见光，迎向光。不求主帮助我们生命的每一天看见主，活出主荣耀光彩的样式。我们来祷告。谢谢主耶稣，你是光，让我们在你的光中被你改变，真实悔改，跟随主，成为明光照耀的见证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是的，我们一开始请问大家的问题，在我的困难当中，我是否觉得如果我拥有什么就没有问题了？但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确定一件事，只要我拥有耶稣就没有问题了，阿们。只要我确定耶稣在我的船上就没有问题了。我们不再说是谁谁谁让我不开心，而是我看到神给我一个新的眼光，让我能够走新的道路。而最后，那我怎么样看见光呢？邀请大家真的把握机会来到教会一起敬拜。当我们一起赞美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向我们彰显。当我们坐下来听弟兄姊妹的分享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彼此激励，彼此帮助。神鼓励我们，我们真的很需要彼此。一个人的担子很重，但是我们一起担就不重。让我们一起分享，一起往前走。神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确定我的生命在基督里，而且有爱我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手牵手进天国，奔跑荣耀的道路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耶稣是世界的光，耶稣是唯一的盼望，照亮黑暗，得着我们，让我们得着光，成为光，来祝福身边的人。 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不管我们在怎么样的危机危难中，被很多的困难所 围攻，但是耶稣要为我们解围。耶稣两次直起腰，第一次要解决我们的危机，第二次要引导我们走向光明，走向喜乐。因此我们勇敢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吧。我们向神要一个新的眼光，不是要求别人改变，而是看到我可以改变。在基督里，我的生命就不断地经历神的开路与怜悯。来祷告，请徐牧师有一个小小的挑战跟请求，如果您的身边坐着是您的家人或是同性别，您认识他的好朋友，我邀请您可以轻轻地把手牵起来。如果是您的配偶或是同性别的好朋友或是您的兄弟姐妹，你可以把手牵起来。我们来为彼此祷告，我们来为彼此祝福。神要祝福我们的家，神要祝福我们的爱情、亲情、友情，神要祝福我们的教会。当我们 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要领受神的爱，我们要经历没有关是过不去的，没有任何的挑战是没有办法突破的，因为耶稣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就为对方感恩。这是神放在我身边的家人、好朋友，我为他感恩，为他祝福，让我们在爱当中一起经历神的爱，一起来建立美好的家、美好的教会。来祷告，请最后一个祷告，我们人手牵手，我们宣告：主啊，让我的家成为最好的福音单张，让每一个圣徒我们成为福音的见证人。这个时代需要光，这时代需要看到盼望，而我们领受了这个荣耀的职分，让我们跟随耶稣成为生命的光。主，让我的家荣耀你，让我们这小小的教会荣耀耶稣。来祷告，请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您，你是世界的光，跟从你的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就在这个早晨，神要把新的眼光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看到在耶稣里我们就是被你称义，我在耶稣里我们就得着那个爱的动力，得着你极大的平安与盼望。求神的灵充满我们，充满每一个家。主啊，我们家当中还在认识主慕道的家人，还没有信靠耶稣的家人，求神的灵大大的感动，全家归主的恩典速速的临到。主啊，在我们的家族中，在我们的好朋友中，还没有认识耶稣的，恳求神这个早晨用你的爱充满我们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所面对到的挑战，求你主听我们的祷告。主啊，让每一个在疾病、在危险、在挑战当中的，让我们经历耶稣是光，带领我们经历平安与奇妙的得胜。让我们今天开始走一条新的路，跟随耶稣，反照荣光，见证基督的路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感谢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，神祝福大家。